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今天是2024年10月9号，星期三，我们正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那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呢，是中共高调官宣落实增量政策，蓝图如何落地，各方关注。以及长假之后股市开锣，激情能否托起经济一片天，我们将会请教两位嘉宾。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出问题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星期二上午，长假结束之后的第一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召开了发布会，由包括发改委主任在内的5名高官向海内外宣布，将推出明年新增1000亿元预算内投资，称要落实刺激经济的增量计划，推动落实经济向上、结构向优以及发展态势持续向好等等等等。发改委主任郑山杰并且说，有信心取得年度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那么有西方评论指出，除了新增千亿开支之外呢，其他都是老调重弹，新推计划令人失望。那么本次发布会有哪些看点呢？对不起，西方为什么对内容感到失望？千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将用在哪里？增量政策对广大民众有多少益处呢？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一位是美国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谢博士您好。
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欢迎您。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李先生您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我们非常欢迎两位。那么首先我想请问在南卡州的谢教授哈，就是说这次这个由中共的发改委唱主角的这次发布会呢，无论是从这个像是时间点呀，还有参加的人以及内容等等这些方面，您认为它有哪一些看点呢？谢教授。
是这次呢，因为你作为一个这个经济关于经济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发布会的话呢，你应该就是说有一般有这个这国务院的总理或者主管经济的部门的人来做报告就比较好，回答问题就比较好。那实际上呢，这现在是发改委的主任和带了一些副主任的其他官员作为主角在这发布会上。就是觉得这个从这个体制上呢，就或者是官方的责任方面就有点奇怪，就显然呢是中共把这个当作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需要改革的一个方面来做，或者他们也许要跟这个经济体制做一个重大的改革的话呢，或者有重大的规划呢，他才会需要用发改委主任这样的方式呢来宣布，或者另一点呢，就是说他实际上想表明呢，就是说。他实际上表明的另外一点呢，我认为实际上是体现了就是说中共的政府对这个经济这种控制啊，还把它作为一种就是说官方认为官方做出这种决策就可以就是说来保证经济来增长，而不是像一般的正常的来说呢，应该去分析经济的这个层面和其他的这个刺激这种政策刺激，而呢现在他用这个来说呢，实际上正好恰巧反映了这个经济的衰退的问题呢，非常的严重。还有一个，我觉得有一点很令人贻笑大方的呢，是这个发改委的一个副主任啊，在被问到这个郑树杰是吧？
郑山杰。
山杰对，他把那个问题呢给转到那个副主任，而那个副主任呢，居然在他那个也回答中呢，一口一个郑主任，一口一个郑主任，就是那个把那个中共官场这种献媚。从媚上，然后呢，就是说拍马溜须的那套东西呢，就是全部展现给了全世界，让人觉得那个啼笑皆非。应该郑树杰是应该觉得他可能有一些本来有一些技术的细节他可能不清楚，才要这个副主任来回答，结果副主任说来说去呢，全是我们郑主任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这个就让人感觉到这么一帮昏庸的无德。并且呢，没有什么资质的这些官员在管理中国经济，真是蛮可悲的。
总而言之，就是不管从内形式还是到内容，都能够凸显出它的政治意涵、政治主题啊。就是说，用行政命令，这个一命令，这个股市就得涨，就大概有这样一种感觉。那么，我想问李先生，您怎么看呢？就是说，发改委主任郑善杰他也总结说，他说呢，这次的这个中国政府的一揽子增量政策呢，是包括了有五个方面，比方说呢，是包括加力提效，这个当然形容词哈，这个实施。是宏观政策，进一步扩大内需，还有呢是这个加大助企帮扶力度，帮助这个企业哈。那么还有呢，就促进这个地产市场的止跌回稳，在努力提振资本市场。那么国际上呢是普遍的认为这些都没有什么新意，令人失望。那么您怎么看呢？
确实啊，这个确实是没有什么新意。这个让我们要普通人啊来读的话呢，都是假大空嘛。这个跟文革那个时候的语言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呢，你看啊，这举个例子啊，说这个要让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哎，这个都做了好多年了啊，也没有止跌回稳，对吧？你怎么不拿出来点确实可行的办法，怎么止跌回稳？就像你刚才说的，说命令股市涨，股市就涨。命令股市保持平稳就保持平稳，对吧？这个经济工作不是这个样子就能够做到的。实际上呢，这也反映出来啊，本届政府啊，实际上呢，就是还是延续着从2018年以后的这个政府呢，一直是在针对国家治理啊、经济治理当中的一个一贯的这个做法，那就是什么拍脑子，拍拍脑袋呢就出政策，出了政策以后呢，就以为会产生效果。然后呢，一个一个的政策呢破产，最后呢就是这个甩锅呀、推诿责任呐，然后呢就变成烂尾。所以呢，这个呢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循环。所以我想呢，这个不足为奇。所以现在呢，令外界失望呢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呢憋了这么多大招，这个这么长的时间，最后呢一直不出招。你如果要真的有好招的话，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救中国的经济呢？对吧？所以呢，到现在为止出的这个招又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弄出来了以后，这个由郑山杰这个发改委主任带着四个这个副主任一块儿来联袂出席这个新闻发布会，阵势蛮大的。哎，最后就是这些东西哈，确实非常乏力。那这时候呢，也只能显露出来，中国现在政府呢救经济呢，应该说呢，用句不客气的话，叫黔驴技穷。
谢谢您。而且呢，还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他还是面对国际的，就是把国际上的这个国际媒体呢也叫过去，让那些记者在上面提问呢、啊，什么这类的这个环节哈。那么另外呢，就是这次呢，他说的关于明年的这个千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呢，被认为呢是说有一点这个新意啊。那么我想问问这个谢教授，就这笔钱呢，他会用在哪里？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1000亿元。说是用于这个两重建设项目，那么这个两重据说这个是代表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的国家安全能力。那么我们从字面上看呢，好像主要是满足政府的需求，而不是面向百姓。要是这么理解，对不对呢？谢教授。
对，这样的理解是对的。首先，它第一个呢，那个1000亿的中央预算的投资呢。他们现在呢还没有给出一个细节啊，没有给出细节。那现在就是说，政府如果开支的话呢，最终呢你不是花在这个政府机构或政府的一些项目上，你就是在补贴市场或补贴老百姓、中国民众，对吧？而这个呢，从中共政府呢是从来没有直接把钱发给这个中国老百姓。我们知道，在这个比方说那个过去3年的那个瘟疫病毒期间呢。所有国家呢，政府都在发钱，都在直接就是给老百姓发钱，以此来促进消费，从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而唯独中共政府呢，就是没有一点，就是说把钱呢花在老百姓身上。而现在这次呢，我们估计一样，他是还是要走来政府主导，来政府开支，最后那钱呢，他肯定会用在这个国营企业或者国资项目或者基本的基建或其他项目。你说那个另外这个1000亿这个两重建设项目，这个倒是蛮意味深长的。他说这个是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一个， 那就这样的话呢，他们认为是重大的战略，重大的那个战略项目，他们会去投钱。那现在看来呢，中共在鼓吹这个，习近平鼓吹他的这个新质生产力啊，什么自动电动汽车，自动驾驶和芯片和这些东西和人工智能这些领域，如果这个是他所谓的重大战略实施项目的话呢，那就是中共会把钱还会投在那儿。而这个中国这一电动汽车、自动车、驾驶车的国家补贴行为呢，已经导致了其他国家外界的反弹，那他现在还要继续走这条思路。另外一个说的是增加国家安全能力，这里让人也觉得有点怀疑，明明经济这么不好，他不把钱放在这个民生上，放在这个民间消费刺激消费，这国家安全能力呢，实际是不是意味着他想要增强那个军队啊，或者是其他那些国防的建设的话，是不是中共在准备打仗，然后或者是他们预期可能会在这个不管是东海、南海还是跟西方啊、美国可能会有潜在的冲突，换句话说，他可能想把要过渡到战时经济，这个是我们现在下面是需要密切的关注的。但总之来说，刚才就像你刚才说的非常对，所有这些呢，都是在满足政府的需求、政府的愿望，或政府甚至一种非常恶劣的愿望，而不是面向老百姓。
谢谢你。就是总而言之，可能是在经济这个没有办法，就经济在这个被和了稀泥之后呢，恐怕要想一个别的办法来这个证明它政权的这个合法性哈。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分享一名X 网友他的评论，就是关于这次的这个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这次的这个会议，那么由发改委来出台做一些解释哈，这个宣布。那么这位呢是叫做天地亮，他说呢，发改委的前身呢是纪委，那以前纪委提出计划是让各生产单位来完成，后来呢是号称要搞市场经济，纪委呢于是改成了发改委，它成为一个拥有实权的超级部门。习把经济搞得奄奄一息的时候呢，发改委又成为一个画饼部门。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李先生，那我们看到的在昨天这个记者会上的是有数名这个外媒记者参加，而且呢其中的一些呢也获得了提问的机会，当然这些提问机会呢都是事先这个安排好的哈。那么有一位呢，就比方说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记者，那他提问中国政府打算如何提振国民信心和吸引更多的外资来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方面，还进一步改善这个营商环境啊。那么还有呢，就这些方面会出台哪一些政策呢？这个发改委回答呢是要进行这个法制化，平等的对待国企和民企，还有呢就是公平竞争。那么这几个呢，我觉得听起来是挺好的。那么李先生，您有什么看法？您怎么看发改委的这个回答？
我想发改委这个回答是讲到了这个病根，这个找到了病灶，应该说呢是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哎，但是呢，这个具体怎么做没有，对吧？就是说呢，他们实际上是知道，对吧？知道中国现在经济啊，我们一直在讲的结构性的问题，结构性的问题啊，其实呢说白了就是两点。两点是什么？第一，就是市场的公平竞争，用市场来分配资源，用市场来分配这个叫做所有的劳动的这个要素啊，这个生产的要素，然后最终呢由市场来决定价格，然后呢决定这个经营的这个优劣。哎，这个呢实际上呢要市场化，中国为什么没有呢？实际上是因为呢这个一直在推行呢国进民退，一直在推行呢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给国有企业呢大量的补贴，大量的优惠政策，造成了民营企业呢没有办法发展，变成了一个瓶颈。可是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引擎之一，我们都知道啊，说五六七八九就是50%的这个叫什么？这个经GDP， 哎，60%的这个税收，70%的这个什么什么，然后是90%的这个就业，像这个呢，对整个国民经济呢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却没有得到一个平等的待遇。那外资呢更是如此，对吧？用你的时候呢，那把你捧到天， 啊，不用你的时候呢，就说国家安全就开始整你，整治你，把你的这个产品呢也不能够列入到正常的采购，像这些就属于呢市场的壁垒，人为造成的。另外一个呢，说更重要了啊，说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叫做法制化。法制化呀，讲的是啥意思呢？法制化就是什么呀？中国老说啊，在这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讲的对。接着一句就错了，叫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那就是说你看啊，我们家儿子，我是王，我们家儿子犯了法，跟你们家儿子是一样的，错了。就是因为什么呀，我是王，我就不是一个儿子，我没准私生子若干，所以就算杀一个私生子都不怕。但是你应该是什么呀，国王犯法与庶民同罪，那就不一样了，对吧？所以呢，现在老说法制化，法制化实际上是什么，这个要把什么，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也是习近平经常讲的。但实际上真正的法制化就是要把共产党的权力关进笼子里，把习近平的权力关进笼子里，这个时候就是法制化。但是为什么现在提这个呢？为什么把外商都吓跑了呢？就是上海封城，上海封城是关键的一个点，对吧？疫情为以防疫为名，最后把上海封住了。封完了以后，当时呢，世界五百强的很多的企业的高管在那个地方，最后连吃饭都吃不到，所以最后什么呀？他们突然意识到了共产党的这个没有约束的这个权力，对吧？时刻的笼罩他们，所以呢，叫法制化是什么呀？就是你真正依法办事，真正按法办事，那这个事情啊就好解决，大家就有信心。你现在不这么做，然后你现在跟我们讲的说，哎，我们现在知道病灶在哪儿，对吧？怎么搞？没有。所以呢，刚才说嘛，国际社会很失望。对，其实呢，国际社会用不着失望，最重要应该什么？别抱幻想。
本来就不应该有希望。那么实际上联合早报记者提出的问题的确也是反映了这个国际社会，反映了这个西方的这企业呢，他们最害怕的一些东西啊。这个你一个行政命令一下来，这个当时人们是插翅难飞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路透社有一位记者呢提出，他说中国是说要今年经济成长呢要保证能够实现大概5%左右啊。那么他说这个能不能实现呢？还有呢，就是通缩的压力会不会缓解？那么发改委是说呢，有所谓的三个注重，四个坚持。那么您觉得这个问题的这个实质在哪里？如果是您的话，您怎么回答谢教授？
当然我不会去回答他们的问题的。他这个发改委的官员的回答呢，就是又是这个陈词滥调，就是假话、大话和空话。所以你这个就是你要知道，这个国家如果由这样的官僚来经营和管理的话呢，真是没有任何希望。所以说中国这个经济成长今年5%能不能实现呢？肯定不能实现。首先呢，中共所谓的经济数字，所谓成长的数字，不管是它是预期的、预算的呢，预期的还是说最后报告的数字，我们都不能相信。这绝对不是，没有任何一个数字是真正可信的。我们只能从它那个撒谎、造假、虚报这个数字的那个趋势中呢，能分析出来一些走向。这个实际上是外界唯一能够做的。中国经济呢，现在实际上是经济一直在处于这个严重的衰退状态。那我们要看到现在那个中共自己也知道，他知道旧的那个推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旧三驾马车这个完全失灵了啊。房地产还陷入这么大的一个泡沫破灭的危机，那他推出新的经济政策呢，包括什么形式生产力里面的电动车、自动驾驶这些呢，刚刚推出来，现在马上又面临那个重大的挫折，面临着全国际社会、欧洲、美国的围剿围堵，所以呢，他这个新质生产力呢，也没有任何这个希望能够振兴这个经济。换句话说，你不管是从这个一般的整体的经济发展，还有失业就业的问题，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年轻人失业率高达50%，现在在整个社会上1-2000万的那些大学毕业生呢没有工作，没有着落。在这种就业这么困难的时候，在整个进出口呢，像欧美进出口都在大幅下滑的时候，在基建的这个整个基建又破灭的情况下，这个根本没有任何经济增长点，没有经济增长点，你怎么可以 怎么只能谈到可能谈到这个经济增长还5%，这个是非常的荒唐的。如果经济增长只有5%的话呢，那需要大量的人口，需要大量的就业，而中国现在是根本不会出现的。工作的压力会不会缓解这个事情啊？首先，我对于说中国真正处于这个通缩、通货紧缩呢，这个说法是表示怀疑的啊。因为中国首先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我们不能完全的用西方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或者这个背后的理由这些理论来解释。中国呢，我不认为中国出现了通货的紧缩。我们知道，实际上对中国的普通百姓来说呢，很多的一些，比方说涉及到民生的、小的呀、这些的，一些由私营企业提供的那些物价、那些服务，他们那个价格确实在所谓的紧缩或者在降低啊。这个降低的结果呢，它并不是说通货紧缩。我们知道中共印了那么多钱，它怎么可能紧缩呢？而是因为中国这些私营的小企业、小商、小贩、小饭店、小餐馆、小路边摊。他们这些呢竞争激烈，内卷严重，所以导致这个恶性竞争导致这个价格下降。所以我们看到，所以是民营企业提供的东西呢价格都在下降，而在国营企业提供的东西，国营企业提供的方面，你不管从那个交通啊、通讯啊、能源啊、教育啊、这些医疗这些很多东西，这些价格实际上在上涨。那哪里有什么真正的通缩呢？真正的通缩的话呢，那就是说应该是全方位所有层面的价格都在下降才是真正的通缩啊！中国不存在真正的通缩，而是呢，我们看到有一些是因为那个私营企业层面的竞争激烈导致一些价格下降，但实际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成本呢并没有下降，所以这个问题呢现在看仍然是无解。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呢，这个经济成长这个5%那都是天方夜谭。我们现在就是它这个衰退会有继续有多么严重，而这个物价上涨的真正的老百姓跟老百姓相关的一些由国企提央企提供的东西的物价能不能够缓解，现在看来这个答案也是否定的。
嗯，的确是感到老百姓，我们能看到这个社交媒体上很多老百姓在呼喊，他们基本上是生活不下去哈。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另外一位向彭博社的记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呢，这是关于高质量发展这一方面的。那么他正好呢就问到了，就如何中国政府如何解决这个就业问题？那么年轻人呢是失业率高企哈，那么尤其呢是在现在用自动化系统来取代人力的情况之下，那么中国政府会如何的实现充分的就业？那这个发改委说呢，这个扩大高质量就业是目标之一，技术转型呢会催生许多新的就业岗位。那么李先生，您的看法？
我就说这些人都生活在这个天上，都是这个神仙一样的生活，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个老话叫什么？就是他们不食人间烟火。那不知道啊，中国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啊，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啊，这个就业压力啊多大，那找不着工作啊，那些这个大学生毕业了以后呢就失业了，对吧？而且长期呢找不到工作。所以呢他们一讲呢说这个我把这个新质生产力发展起来了，把高质量的发展的这些企业这个目标起来了以后呢，那这就催生了很多的就业岗位。这个怎么可能啊？事实呢也正好不是这个样子的，对吧？尤其是像现在人工智能啊，现在替代了很多的人力的这一部分，实际上是对整个的就业形势实际上压力呢更大了。但实际上啊，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中国呢需要的是什么？需要关注民生。其实就看一看我们边上的台湾，对吧？台湾呢这个夜生活，这个夜市啊，到处呢都是小摊啊、小贩啊，哎，最后呢，这个带动了很多的就业，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呢，这个烟火气起来了，也自然呢，使得这个很多的人呢，有了一些基本的收入，至少可以解决温饱的问题。但是中国呢，正相反，中国呢，这个蔡奇领导的要去除低端人口啊，现在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市容和这个城管啊，在驱除的那些小摊小贩啊，人家自谋职业，又不靠你政府去想挣一点点生活费，你都不让，而且呢是掀摊子打人， 最近呢，网上有很多类似的事情啊，所以我想呢，这个其实才是真正自由职业、自由就业的一个机会。你要让大家能够吃的饭、吃的饱饭，这才是一个最基本的社会稳定的一个因素。相反，你如果用这些空话呢来忽悠人，那实际上只能让政府呢失去了公信力，大家越来越不相信你了嘛。
嗯，谢谢你。那么实际上呢，像美国的情况，因为李先生你讲的这个烟火气，那么在美国呢，这些小企业小业主呢，他们在美国的这个国民经济 GDP 里面占比是高达43.5%啊，很大，就半边天啊，差不多是。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就关于中国经济形势目前的总体的状况，这位发改委主任郑善杰呢，他予以了总结。他说，现在的中国形势呢，是用两个字可以来概括起来，一个字呢是稳，稳定的稳；另外一个字呢是进，就是进步的进。那么他说，这是稳定增长，新动能呢是加快成长。当然他也说，我们也存在问题。他说呢，外部环境更加的复杂。那么刚才谢教授你也提到了，那么还有就是内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那么这个郑主任他说的这个稳呢，是包含的意思是粮食有望丰收，还有工业增长比较快，新能源汽车呢是这个成长31.3%，集成电路成长26.6%，市场的需求方面呢，投资消费在增长，汽车家电回升快。那么从这个病症来看呢，这个我想问问谢教授，就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呢？是不是出在楼市？那么这个楼市崩盘之前，它本身还有带动的这个相关的行业占中国经济总产出的比例大概是多少？那么那种比例在经济学上是不是合理呢？
对，这个很好的问题。首先呢，这个你这个郑三杰啊，他讲这个中国经济形势所谓的稳和进的话呢，这个你一定要解读这个中共官员的话的时候，你一定要反过来看。他说是稳的时候，叫强调求稳的时候呢，就说他的经济呢非常的不稳定。他在讲这强调进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他确实是在这个不在进而在退，是吧？你比方他刚才提到那个有一句话可能有点真实性，就是内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这个倒是真实的，对吧？但是你看有些到底稳的话，像人们就说没有，我想国际社会现在不会相信他了。中国粮食有望丰收，好像中国粮食每年都丰收，每年好像那个有这么大的洪水灾难，什么产粮国啊、河南啊、什么山东啊，这些大量的发洪水也好、干旱也好，都不影响这个中国的粮食。这个就让人觉得非常奇怪，你知道吗？当然我们知道，像中共每年呢要进口1亿多的粮食，所以呢，它是用什么方式来填补粮食空缺的话呢？它不会告诉我们的。还有一个，它这个经济增长较快，你看这个新能源汽车增长31%，这个数字可能还倒是比较接近是现实的。集成电路增长接近30%，对吧？但是这些增长的话呢，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些增长，刚才那个恒星也提到，你们提到这个问题。这个做你的制造这种汽车业来说，尤其现在这种是吧，你并不会带动大量的就业的。啊，尤其是还有集成电路啊这些，都是学现代化的，都是自动的工厂，用的人很少。中国需要的不是这种高端制造业的，就是这种先进的制造业这种熟练的技术工人，而需要的是一种普通人就业，是 entry level 的，很低级的刚刚那个进入市场的就业市场的人们需要的那些工作，那些大学毕业生没有任何经验的。或者农民工也不需要取得特别技能的，这是中国需要的工作的种类。而这所谓新能源汽车也好，集成电路也好，这些呢，它不会提供这些就业的机会。回到经济这个最大的问题啊，是不是出在楼市崩盘之前带多少？我看到的数字呢，好像是中国这个以前不是三驾马车吗？这个楼市变呢？比中国经济的增长可能高达30%啊，就是啊非常惊人的，非常那个不正常。还有一个进出口，你如果说一个小的国家，你比方说台湾呐、新加坡呀、这些国家，香港啊，它 他们依赖于进出口可以带动他的一个经济的话呢，这个是可行的啊。但是你说这么大一个国家啊，十亿人口，要他来依靠这个进出口来带动经济，这个本身这个从经济结构上就是错误。我们刚才说的中共实际上他用这个土地财政卖地，
嗯，
地方经济，这个也是错误的。就说
你说，
我说把整个这个，所以我们说他的问题呢，实际上是整个是经济结构的问题。这个像房地产相关产业和进出口呢，占有这个国家经济的比重太高、过高的问题。你像这个像美国经济的话呢，60-70%呢都是普通的消费，
嗯，
这是一个正常的这个经济形态啊，合理的经济形态。
嗯，对，事实上呢，就是我看到在美国呢，它这个地产业以及它带动的这个相关的产业，在它的 GDP 里面大概是占15%这个样子。那么从这些数字来看呢，就中国呢是它的比例是美国的这个2倍啊，就是所以呢显然是蛮高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些观众朋友们、推友们他们的对我们这次讨论的这个话题的评论哈。第一位呢是蓝花花，他说呢，中共这一次的提振经济的计划呢又是老调重弹，没有新意，所以不会取得任何变化的。那么他继续说呢，说到这个习总选拔人才，他说习总选拔人才呢并不是看重人才是否具有真才实学，而是以是否对自己忠诚为原则。因此呢，不出意外，其决策班子除了何立峰之外，其他呢都是外行，却对内行呢指手画脚。这样的经济政策呢，可以取得成功吗？接下来一位鱼次郎，他说：“中共的经济政策呢，如果真的有效，西方资本家早就提前进入中国布局了，而不是加速撤离。”那么鱼次郎呢接着说，这个又是画出来的大饼，喊出来的信心，西方当然失望了。中共呢说是有千亿，那么中国百姓真的就相信中共开的支票了吗？会不会明天就变成历史文件了呢？这位他是在讽刺中共讲的这个历史文件已经过期没效了哈。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李先生，我们刚才呢也谈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楼市地产业啊，那么根据您的观察，就是说要促进这个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那么我们先是不是应该看一看，就是导致这个房地产下跌它因素到底有哪一些？那么现在如果想反其道而行之，扶持起来的话，那么中国政府是不是能够改变这一些负面的因素呢？李先生。
OK， 中国房地产开发啊，从起点就错了。它是因为呢，它建立在一个神话上的，它就是说这个土地稀缺，房子价格呢只升，所以呢，这个我们现在房地产呢这是过度开发，然后产生了很多的这个神话呢，实际上是政府、还有开发商、还有银行官员一起来编的。客观上呢，计划生育的政策呀，消灭中国整个一代人口，现在负增长，硬需求啊，现在再加上政府呢操作乱施政，又不知道呢要应该在如何施政，所以习近平搞了一个三条红线，直接对房地产进行断供，使得整个房地产业是硬着陆，能行吧？所以呢，在处理的债务问题上呢，他又像和2万亿的时候啊，1.97万亿的时候，这个债务，结果呢，他不让恒大去破产，不让他走这个破产程序，结果等到他准备做破产程序的时候，那个时候恒大的债务已经累积到2.5万亿了，增加了这个整个5000多亿，对吧？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哈，实际上中国现在房地产业啊，早就已经是过度开发了，所以现在应该什么呀？应该是要用市场来调节，进行呢这个打泡沫的过程，要限制他们呢，又整个反其道而行之，叫限制降价。现在是扛不住了，才开始让大家呢说可以自由的去降价了。所以呢，在现在是这个真正的救房市的办法哈，实际上要从根儿上做，那叫什么呀？ 要用市场的自由市场的经济来淘汰泡沫，然后呢打泡沫，另外呢要用法治的办法来消化那些违约的债务，然后呢真正啊现在消费者把消费者的这个收了房子以后没办法供房子的这件事情呢彻底解决了。如果把这些东西弄好了，中国的房地产呢才有可能重新步入正轨，否则的话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早晚还是要崩塌的。
嗯哼，总而言之，现在中国的房子太多，根本就住不过来，住不完哈。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问谢教授啊，就是刚才呢，我们提到这个发改委说呀，在民企和这个公平对待民企和吸引外国投资方面，将法治化、平等对待国企和民企、公平竞争等等。那么您认为这个从习近平上台到经过疫情之后，那么这一番的这个解释和说辞，能让民企还有就是外资重拾信心吗？谢教授。
Yeah, 如果简单的回答的话呢，是不会的。你首先呢，你看他这个发改委说他要什么法治化、平等对待、啊公平竞争。你让我们大家想象一下，在一个正常的国家，比方在美国有个突然来一个美国什么政府的什么什么的部门的官员跟大家讲，我们要法治化啊，我们要公平竞争，你就会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个呢，实际上是这个。法治呢，本来就是应该作为一个社会，整个这个社会结构最根本的部分。你是不需要这样来说，由一个政府出面说我要给你实行法治的啊，也不需要政府出面要平等对待国企和民企的呀，要保证公平的。我们说现在中国的问题呢，就是说，他现这个国企或者央企这些中共当局可以政府可以控制的企业呢，它绝对不会把自己放在跟民企私企同样的平等的地位，而中共这个统治集团呢，既得利益集团呢，它从来也不会放弃在自己的特权。中共从这个宪法里边，在宪法的序言里边就一定明确的把中国共产党放在这个宪法之上，放在中国所有的民众之上，当然也放在所有的民企企业之上。如果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呢，这个公平的和平等呢是完全不可能存在的，不可能，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的。从他的那个宪法开始到现在这个政府的那个运行来看的话，完全是不可能存在的。那习近平上台以后呢，我们现在也看到他这个政治上呢更加收紧，是吧？越来越像这种毛泽东时代的这种集那个所有的那个权力于一身，他自己身兼好像十几个、二十几个各种各样的小组的组长，啊，他实际上要亲自参与所有的这些政治、经济的、社会的决策，啊，像这次提到现在这次发改委出台的政策呢，肯定是经过这个习近平的过目的，啊，他肯定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啊，但是正是因为这个习近平的亲自部署，是吧？或者是共产党政府呢干预这个。经济干预企业的运作，才会让这些企业呢，尤其是私企、外企、合资企业呢，进入寒蝉。啊，中共的渗透，他要把这个共产党的支部、共产党的这些小组呢，建到那个企业之上。啊，共产党的政府呢，他拥有1%的股权，就可以进入公司的董事会，直接参与决策。你像这个公司董事会里边，你怎么可以去否决这个共产党员的这个董事的那个建议呢？你不是反党吗？你反党的话，你怎么能运作呢？
只要是有权利就可以随意的掠夺财富，所以呢，只要是现在的体制不改变呢，中国的这个市场它只能是计划经济，而不是真正的这个市场经济，所以不可能有公平，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好的，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我们感谢两位嘉宾，美国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以及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2024美国大选全球瞩目，会否牵动世界局势？如何挑战美中关系？
共和党特朗普能否重新入主白宫？
哈里斯能否为民主党守住总统宝座？
国会参众两院改选，两党如何激烈竞争？
选战热火朝天，如何识别虚假信息？ 美国之音邀请跨党派学者为您剖析选情，点评政策，探索未来局势。
关注美国大选，锁定美国之音。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10月9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我们现在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出问题，也可以发表您的看法。星期三也就10月9号呢，中国股市和香港股市双双下跌，其中呢中国股市呢是创下了疫情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上证综合指数下跌 6.6%， 蓝筹股指沪深300指数呢是下跌 7.1%。 那么有观察称呢，投资者在经历一波快速上涨之后选择了获利回吐，同时政府一天前呢也没有提出提振市场信心的刺激计划，那么股市十天连涨的行情呢可能已经结束。那么此前一天也就是星期二，中国股市呢是在七天长假后开锣，当天是开高回落之后再度走高，而且呢沪深两市当天的成交额是达到3.4万亿，被称为刷新历史记录。那么这一趟股市过山车如何反映中国经济的真相？那么中国政府九月下旬向市场注入资金之后期待获得怎样的效果？政府的期待与普通投资人的需求是否一致？此外呢，对比相对成熟的西方股市，中国股市有哪些天然的缺陷呢？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一起讨论，一位是美国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另外一位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两位好，非常继续欢迎两位。好的，那么首先我想请问在马里兰州的李先生哈，就是说众所周知呢，在最近的这个转变之前，就是这一波上涨啊，中国股市呢是世界上表现最差的股市之一，从2021年初以来呢，沪深300指数呢是下跌了近一半，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是一半以上。那么在最近的这个反弹之后呢，这个沪深300指数呢是今年一度上涨了17%，恒生指数呢也是上涨35%以上。那么对于这样的行情，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李先生？
OK， 股票市场啊，或者叫做资本市场啊，它的表现主要是反映了人类的生产、科研、经济管理的业绩。这个是呢，自由市场的国家呢，这个股市呢是这个表现了。但是中国股票这个市场呢，它的波动啊，不是依靠这些因素，它更多的呢是靠内部信息啊、小道消息。在这一波哈，最近呢，这个中国的股市呢突然出现了暴涨，然后呢又开始，现在开始呢这个回落，这个呢应该说呢是跟这个2007年、2015年那两次的这个股票的这个大规模的割韭菜的状况，应该几乎是完全的一样的，它都是人为操作结果，所以呢它不是一个市场行为。对，现在是一个非常时期。
好，谢谢李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谢教授，那么今天暴跌的这个走势呢，是不是说明一种这个股市里头它的这个套路哈，就是猛涨之后呢是利于这些机构投资者他们来获利套现走人，那么真正吃亏的呢是散户，他们只能认栽。那么就是说呢与股民以为和期待的呢这个是不是相反啊？那么这次呢恰好就是散户的陷阱。那么有网友呢是非常诙谐的说，这个韭菜躺平了之后是没有办法割的，只有把它扶起来之后呢才能割。谢教授，您的看法？
是这样的，现在呢已经不是割韭菜的问题了，我觉得现在基本上已经到了政府要把韭菜这个连根挖出来的问题。韭菜现在就是为了饮鸩止渴呀，为了挽救经济呢，现在已经伤害到这些韭菜的那个最根本的利益或最根本的生存了。你刚才提到这次这个沪深指数中国股市这个上涨被刺激上涨被哄抬上去呢，持续的时间之短，时间之短呢都让人们那个非常吃惊，就是说中国 前看来呢，政府啊和这个媒体啊联合的那个忽悠民众呢，他的那个能力或者的成效呢，确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啊。我们知道中国这个中共当然希望要振兴它的经济，要振兴它的股市和房市，那这样就需要资金的投入，是吧？我们知道外资呢也在持续的在撤离中国啊，而中国的经济呢，政府的税收呢在持续的减少，大幅度减少，所以才有这些各级政府的这么大的亏空啊。但有一个地方是有钱的，这个钱在哪里呢？就是中国老百姓的储蓄。
嗯哼，
高达300万亿的储蓄呢，民间储蓄呢，它就每年呢，每年这个政府需要这个利息，因为当然虽然中国这个利率很低了，利率很低，但是每年这个利息支付给这些一般老百姓的利息可能就高达5-6千亿。而这个钱呢，实际上躺着，其实钱也躺平了，躺在那个储蓄账号里边呢，他就说老百姓不买房，也不投资股市，所以才造成这整个这个低迷。中共现在这次要拉抬这个股市呢，哄抬股市呢，实际上就是在这看中了这300万亿的存款。
嗯。好，谢谢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几条我们的 X 网友观众他们的评论哈。第一条呢是华荣，他说呢，中国的股市是贪官的天堂，股民的坟场。第二位呢是朱成亮三，他也类似的看法，他说中国的股市呢是一个大型的赌场，钱是他们化债的工具，这个他们当然是指这个有权势的哈。那么另外一位呢是 Tain， 他说共产集权专制的中国政府正在把中国股票做上去，中国股价做上去，当中国政府要求买谁敢不买，中国政府禁止卖谁敢卖，所以在集权专制国家股价涨算什么本事，有什么意义呢？就只是做样子骗外国投资而已。好，谢教授，我想问问你，您怎么看这些观众朋友们他们的看法？
对，这个我想这些观众呢，或者是普通百姓呢，普通的投资者，他们现在对中共这个套路呢，现在都是看得越来越清楚了。这也是为什么这次的哄抬股市呢，可能并没有起到真正的就是说骗了老百姓的那个作用，就是说，并且呢，虽然我们也看到这些大户呀、机构投资者呢。他现在这个在股市刚刚拉抬的点，从3000点以下拉到3600、3700以后呢，他们很多呢这些大型的国有机构，这些中央央企机构呢，他们都开始减持，大量的减持，实际上他们也在逃跑啊，他们也在逃跑。那这个呢，对老百姓来说，这是非常明显的信号。大老鼠开始逃跑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沉船呢，很快就要沉掉了。
嗯哼，谢谢您。那么讲到这个股市呢，我们就想请您说一说，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说，像美国它这个股市怎么运作？能不能介绍美国的这个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那么它是如何管理美国的这个证券交易？如何保证公平？那么美国政府对于这个特权阶层在股市作弊呢？有一个很经典的案例之一啊，就是20年前了，2004年，那么有家居皇后之称的这个 Martha Stewart， 她这个案子啊。那么后来呢，尽管是有支持他的团体说检方呢是重判了他，因为是主要就是针对他的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这个形象啊，这个明星人物，所以呢是不公平的。那么至于是公平还是不公平呢，我们今天不去评判。但是呢，他这个 Martha Stewart 他被定罪和坐牢的案子，这个恰好说明啊，在美国无论多大的明星人物，只要是行为不端，这个包括进行股票内线交易，都是没有办法逃脱惩罚的。那么这样的环境呢，恐怕今天的中国是不太可能效仿的吧，谢教授。
是的，是的。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中国它没有真正的法治，没有真正的法治的话呢，就是不包括所有的法律，那包括这些证券和这些股票相关法律的话，中共实际上它是可能是徒具这个形式，并没有实质的内容。而像美国的话呢，你刚才提到那个 Martha Stewart 这个案件是吧？恰恰实际上就是因为它这个受欢迎，它有这个知名度，它有相当高的那个市场的这个占有率。而且他确实是利用了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公众的形象，很受欢迎的公众形象，然后呢，所以他在进行内线交易的时候呢，他就更加不可饶恕，因为他实际上是在利用他的那个权力、他的影响力、他的知名度 来那个在背幕后呢，就是说操纵他那些他那想跟他相关的一些故事，那个，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这种欺骗中共的行为啊。而你刚才提到这个 SEC 也好，美国证券交易委也好，其他那个相关法律，这个相关法律可能100多年前就开始了，就开始1930几年那个大萧条之后呢，从1930年代开始呢，很多这个法律都一一的出台，这些法律包括反这个不正当竞争、反垄断、反这个 price fixing 就是价格操纵啊，到后来慢慢的开始就是说这个反这保护消费者。保消者，然后再保那个，就是规范这些跟股市相关的、跟那个股票相关的、期货相关的，叫金融衍生物。到今天，你看到它这个每一步这个法律的演进和保护呢，都是在最终在保护这个普通的消费者啊。这个呢，在即使在这样的话呢，在美国这样的社会呢，还是会有有时候会有这种违法的现象发生的呀。所以这个像那个纽约南区这个，我们知道他这个检察官的办公室、联邦办公室呢，他就是非常有名，就是他经常会针对一些很多内线交易啊和股市的内线交易呢来进行调查。而中共我们知道现在基本上他现在这个中共出台的东西和中共这些央企、国企和跟他们有相关存在联系关系的人，他们这些高层背后呢，是直接就在利用中共政策的那些调整啊，直接是利用的内线的消息呢，在这操控股市啊。所以对中共来说呢，这恰恰是他们可以致富的一个工具。所以呢，离这个要就是演进到发展到这种公平交易的这个市场的话呢，中国是差得太远了。
嗯。他们认为利用自己的权势和特权来操纵股市呢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仅仅从这点来说呢，跟美国呢是有天壤之别啊。他也就是这个人性呢应该是一样，所以呢制度的约束呢是至关重要的。好，接下来我想请问李先生，就是说就您的这观察来看，中国股市与西方的股市有怎么样的本质的差别呢？那么有网友提出一个词，就是说呢，我们可以把中国的股市叫做计划股市，因为它计划经济嘛。那么计划股市和西方的市场股市之间有什么不一样？那么中国能不能做到与西方的股市管理来接轨呢？李先生。
本身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一个市场上的一个特定的一个工具，所以呢，马克思的这个在《资本论》当中他就写到啊，说这个资本家的每一个铜板都在滴着血，所以中国搞股市啊，其实当时啊就是要引进资本主义的市场，资本是在资本投入到经济发展经济，股市的健康发展它基本的条件啊。就是自由的进出，买卖公依法去入股，所以中国啊，应该说要新时代社会主义啊，它强，那所以呢，它呢就自然跟股市的存在呢产生了矛盾，这个就现在就变成被炒作、人为操作的一个状态，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股。
就等于说呢，就是这个应该说计划经济和这个股市这两者呢其实是并不兼容的，这个没有办法弄在一起，不可能去接轨哈。那么另外李先生，我还想问你，就是纽约时报说这个前几天这个股市的这个狂飙啊是令人难以置信啊，这样一个反弹，您觉得这个难以置信，还是您觉得这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就是以中国计划经济这样一个体制下并不奇怪？
确实，这个纽约时报的记者啊，他生活在自由市场的环境里头，他自然啊没有办法理解中国。中国现在整体的情况下啊，这个股市呢是逆势反弹冲高，他确实没有办法想象啊。像这个呢，实际上刚才我们已经讲到，类似于2007年啊，五年在背后操盘，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风险，所以讲这个呢，是我们现在呢最
好的。好的，李先生，网络稍微有一点
就是说
不稳定。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请。
另外呢，这次你说吧。
好的，好，那么您的网络好像暂时有点不稳定。 好，接下来我想请问谢教授哈，就是说呢，看您对中国当前这些在股市中压住的这个投资的散户啊，有怎么样的这个忠告？那么还有呢，就对于政府而言，股市的这次的这个翻红呢，能不能起到撑起经济一片天的作用呢？就像之前很多人评论的那样。
是肯定是不能的。我们这次你看它的翻红呢，没有几天，没有一个星期都不到，它就开始就跌落下来了。那这个对这散户有什么样的忠告呢？我刚才补充一点，刚才那个恒星也提到的，中国当年股市在创建的时候，当然其实应该是邓小平参与决策，就是说要不要建股市，在这最早的建股市。当时有人就提到，就是万一这股市出现了问题，或出现经济上或出现大的波动怎么办？当时那个应该是邓小平说了一句，就是说那我们就把它关掉。关掉的意思就是说是会有成千上万的那个普通百姓，他的投资呢就一夜之间就会变成那个，他就是把别人的财富，是民间的财富、私人的财富呢，看着一个他们可以就是说欲取欲求、随手那个翻云覆雨的东西。就是说从开始的时候呢，中共就没有真正的把一个股市呢作为一个就是说一个客观的私尊重私有产权的那个对象来对待。老百姓的一般散户的忠告呢，就我相信这个很多散户可能现在已经来认清了中共的面目了。所以为什么现在煽动现在好像跟进的人并不太多，那这就对了，就是说你现在不管这中共怎么煽忽悠，政府怎么召唤，怎么那个媒体怎么跟着在捧场，你就不动，把你的钱呢留在你的那个储蓄账户里边，或者是购买一些黄金来保值，这是最好的。你不要跟着中共这些。
其实呢，谢谢你，就是从邓小平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他们在这个思想意识上还有认知方面呢，对这个应该说市场经济的这个典型现象之一，这个股票市场呢，其实是没有足够的这个认知度哈，所以根本还没有到这一步。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李先生，就是最后呢，对于在当前股市中压住的这个投资散户呢，您有什么样的这个忠告呢，李先生？
我想。这个时候啊，如果能够现在还能够卖的话，你手里的股票还能卖的话，那就是尽快脱手。如果要是能够卖，现在呢别想说再赚钱，再什么富贵险中求了，现在呢能够保本就不错。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呢还想进股市呢去捞一把，那这些人呢，我想呢就是一定要记住，就是千万不要借钱炒股。你如果说你现在要借钱炒股的话，第一呢，可能是你的自己血本无归，而且呢要负债累累，到那个时候你未来呢就彻底就压进去了。所以呢，我如果要问我呢有什么忠告，我就说呢，就是别再踏足中国的股市，太危险，那不是你玩的。
是一个大陷阱。好，最后我们来分享几则，很快的分享几则网友的评论哈。第一则呢是鱼次郎，他说这次中国民众把家底全部投入股市，只会把中国的经济泡沫吹得更大，进而加速经济泡沫的破裂而已。接下来一位呢是工作人员，中国这一波是一堆杠杆加杠杆。最后一位呢 Tom Timmy 他说散户都进去赚钱，你们想让二百斤给你们接盘吗？好的，感谢参与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美国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以及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参加节目。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请各位在明天星期四同一时段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以上是节目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